好，谢谢韩梅哈，谢谢韩梅给我们的主持，也特别感觉今天这个赞美诗虽然比较悲一点，但是确实，今天我们是 OFS 的复活节主日哈，我们的时间往后延了到今天礼拜三哈，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以复活节为主，那么我们因为 OFS 现在正在读经的进度在民数记应该是17、18章现在，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21章，21章就是仰望铜蛇，这一章的信息呢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是从旧约跨到新约，一个整个救恩的核心在这个地方预表出来了，那而且耶稣自己也引用了这一段话就是摩西举铜蛇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关键的。那我想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读给大家听哈。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啊，愿赌。愿赌”那个"赌"字，我们不容易找出了一个字来哈。那个是一个读书的"读"，旁边再加上一个"言"字边，它还是叫"读"，但是不容易写出来，所以打两个问号。我们愿赌耶和华，那愿赌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就是耳语谣言，然后这个叽叽喳喳的，就是在那边嘟嘟哝哝的在那边埋怨神哈，不是埋怨人，是埋怨神啊。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哈，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于是当然前面有文章啊，前面的文章就是老百姓又发怨言了，他们在旷野时不时就是真的就想起，马拉也很枯燥乏味啊，然后日子也很难过啊，往前面走要走多久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不但在埋怨摩西带他们出来，他们实际上就是埋怨上帝啊，天天嘟嘟囔囔的讲一些难听的话，特别难听，就是想回埃及哈。所以这些事情呢，以后呢，于是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之中。这个火蛇呢，其实就是毒蛇，剧毒的蛇，有毒的蛇啊。沙漠里面有许多很毒的蛇，非常毒的蛇啊，包括响尾蛇，包括眼镜蛇哈，这一类的，还有百步蛇。那么，所以蛇就咬他们哈，蛇就咬他们。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各位稍微。稍微解释一下，圣经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像是耶和华使外邦人或者使仇人、仇敌来攻打他们，耶和华使蛇来咬他们，耶和华使这个野兽来咬他们，好像耶和华好残忍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实际上是人因为远离神，人向上帝发怨言，上帝不再保护了。也就是说，在沙漠里面被蛇咬，蛇成群的出现是可能的，但是耶和华平常呢都保护我们，都在我们没有特别惹他发怒的时候呢，都特别还是按照他的约，他还保护我们，那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呢，耶和华忍无可忍了，就不再保护我们了，就松手了，就把所有的防火墙都拆掉了，以至于呢。就好像是耶和华差遣了蛇来咬我们，其实用不着，因为，耶和华上帝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如果说不能够得到赦免，是迟早得死的，而且会死得很惨的，用不着他再打一棒子了吧？是不是啊？各位想一想，我们的上帝他不是降灾祸的神，他乃是施怜悯的神，那他现在使蛇来咬这些百姓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不再保护百姓了，因为百姓太让他发怒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那我们看下一页这一页谈到了就是说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能够得救。那我们今天看是我们今天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铜蛇到底是什么其实今天的。 这个诗歌选的是十架之泪哈，十架上的这个眼泪哈，那个这个部分，也可以说是，其实我们要仰望的就是十字架。可是我们什么时候仰望十字架呢？做基督徒的我们哈，包括我做牧师做这么久，常常口口声声的会说十字架很伟大，十字架都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实际上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仰望十字架呢？很关键的一点哈，跟蛇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如果有一天发现我真的被蛇咬了，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发现了我的罪，真正发现了我的罪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那个蛇毒是很重的，我被蛇咬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才会回过头来，真正的靠近十字架，去仰望十字架。所以这一关键的这一点就在这里哈。所以我想。我们要仰望铜蛇哈，其实也就是要仰望十字架。那什么时候仰望十字架呢？真正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是发现自己的罪真的到了那个可以钉死耶稣的地步我们的罪是罪大恶极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但是好像就轻描淡写的说一说只说十字架很伟大，但是我们却时常离十字架有一段距离哈。所以我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所以，在这个时候，民数记的这个时候，上帝暂时撤去了他的保护墙，让所有的这些毒蛇都来咬他的百姓呢，实际上是提醒他的百姓，没有了耶和华，他们就不得没有救恩也没有得救。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百姓如果被蛇咬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好处。各位如果说稍微了解科普一下哈，毒蛇有两种哈，蛇咬有两种，一种是叫做神经毒，一种叫做出血毒。出血毒是很痛，非常痛，非常痛，所以被咬的人就很马上会感觉到，如果不好好医治的话呢，也会残废或者会死亡。另外一种叫做神经毒，神经毒咬了以后你是知道的，是不舒服，但是呢是会麻木。它有一种那个麻皮作用麻醉作用，所以人呢就恍恍惚惚，最后呢就剧毒攻心就死了。这两种呢，反而前面那个出血毒呢会很痛很痛的人呢比较容易呼救，反而后来这种呢被神经毒咬到的时候呢，他会糊里糊涂的，他不知道他中了毒哈。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要这样推论哈，各位其实不是推论。其实那条蛇早就存在了，蛇最先咬的是谁啊？就是在伊甸园外咬了亚当跟夏娃啊。蛇代表了什么？蛇的毒代表这个毒蛇它的特性是什么？这个毒蛇它的特性就是骄傲，然后贪婪，然后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说谎，说谎，躲藏起来。所以其实这个特性，这种毒是很毒的。他咬了亚当，也咬了夏娃，然后亚当跟夏娃就渐行渐远，跟神远离了。他们还不知道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走下去的结果，如果不得救恩会死掉的啊！所以现在在旷野呢，到了民数记的时候，上帝又把这条蛇叫出来了，其实是提醒大家，让大家看看自己的罪看一看自己的罪，然后呢，从旷野的这个铜蛇。仰望到将来要预表的耶稣基督，就是真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条铜蛇哈，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很关键哈。那蛇毒的血清的提炼哈，是我们复活节的核心意义。我们可以说复活节就会要讲到受难夜哈，如果没有受难夜，复活节就没有意义因为复活的前提是先要死嘛，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代替众人先死了，然后复活了。那么他代替众人死的那个受难夜，那一周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提炼蛇毒血清。那这里我们又科普一下哈，蛇毒被蛇咬了以后呢，该怎么救治呢？从过去开始到现在呢，现在可以救了，但是要及时哈，要打血清，而且最好是什么？最好你知道是哪一种蛇咬的。如果在有些毒蛇出没的地方哈，在南美洲。甚至于现在在非洲有一些地方，有些城镇是有毒蛇的这个血清的一个急救站， 因为毒蛇很多很厉害，那么怎么救呢？其实就是以毒攻毒。什么以毒攻毒呢？就是把这个让人类发明的哈，就让这个毒蛇哈去咬那个先咬那个马啊，后来不是用咬的，后来就是把毒蛇的那个毒液打进马的血液里面，打到马的血液里面。那为什么不打到人的里面呢？因为人的身体太小了哈，那个毒很重的时候打进去就死了。但是马很大，马很壮，所以马承担得起。所以当打到马身上的时候，马也会受不了。可是它受不了归受不了，不会死啊。所以它从它身上的血液里面提炼出一种抗毒的血那个疫苗。啊，就跟我们现在提炼这个 COVID-19 的疫苗的类似性哈，这个活性疫苗，就是把病毒打进去，然后再抽出来，把那个毒性去掉，然后但是它产生了一个免疫力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血清哈，毒蛇血清的意义。所以呢，当我们在某些地区容易被蛇咬的那个地区，如果有血清的急救中心的话呢，通常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啊，最好是把那条蛇的样子，甚至于打死的一条蛇，把它带到那个血清研究所哈，比较好的血清研究所哈，有不同的血清啊，不同的眼镜蛇的血清、百步蛇的血清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统规的做法就是有一种血清，那它实际上就是把毒蛇的毒打进血液，然后从血液里面抽出那个经过提炼过的把那个有抗体的这个血液拿出来。当做疫苗，当做一种这个解药啊，所以这个就是复活节哈。我要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在最后那一周在受难夜那一天在众人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他自己在永恒里面提炼了一种专门抗毒蛇的血清，那其实就是。毒蛇的毒所带来的就是人类的罪哈，所以被蛇咬了以后的亚当跟夏娃就犯了罪，这个罪就传递到全人类，一直到民数记，人都带着这种罪。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被蛇咬过，只是自己不知道，好像是那个神经毒一样的将来有一天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今天在旷野里面，在大家发怨言的时候，上帝刻意的让蛇来咬。然后让大家能够注意到被蛇咬的人啊，各位记得哦，被蛇咬的人知道自己被蛇咬了，然后回过头来仰望同蛇的就能得救。哎，这个有没有意思啊？有意思啊！如果有人根本不发觉自己，觉得自己是没罪的，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中毒，那他就不仰望同蛇，那他根本就不会得救啊，就是从始至终都会灭亡的。但是呢，那个发现自己被蛇咬了，知道自己被蛇咬过的。也就是发现了自己有罪的，而且这个罪大恶极的那必须耶稣才能解药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得救哈。这些我看下一页吧。好，谢谢。好，主耶稣进京的那一周呢，主被害的那一夜，主复活的那一日，可以说是就是这个蛇毒的血清的提炼的过程。提炼了一周这一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这个旨意之下呢，走了他必须要走的路，而这条路就是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他自己要流出宝血，他自己要用他的血来洗净人类罪各位想一想，耶稣基督的宝血岂不是洗净了我们的罪吗？耶稣基督的宝血岂不是也就像蛇毒的血清是一样的，能够让被蛇咬过的有罪的人能够。出死入生嘛，能够不必死掉了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很关键的哈。那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哈，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先知书哈，小先知书，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还未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就是马拉基书最后，旧约的最后，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呢，就有400年的沉默期，也可以说是以色列最悲哀的日子，就是上帝不说话了。上帝不说话在等谁呢？ 在这里讲的是以利亚啊，也就是以色列人旧约所了解旧约最他们最盼望的一个先知要来救他们。救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啊，也就是说，这个儿女必须被解毒。如果他不能够从罪恶中被放出来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跟父神恢复关系，父神也就没有办法来爱这个孩子啊。所以实际上被毒蛇咬了以后的这个罪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离，就是父亲远离孩子，孩子远离父亲。这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隔了400年以后，耶稣终于来了。那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呢，当时的犹太人就以为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以利亚来了。其实不管是谁，他主要的目的，来的目的是叫百姓的罪恶得以解决啊，能够蛇毒能够被排除掉，能够被以毒攻毒哈，把它解掉。然后呢，父亲的心才能转向儿子，儿子的心才能转向父亲。我们看下一页。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就要晓得今天这个仰望铜蛇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但是有历史意义，有圣经的意义，有神的旨意，有救恩的意思，而且呢，在现在的各机构啊，各位看底下的这些标志啊，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标志就是一条蛇啊，一根杖啊，然后呢，这个包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它的标志，还有中华医院学会的标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的第536号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各位看到，都看到什么？看到一条蛇，然后一根杖，这是哪里来的呢？这其实它的典故啊，有人不愿意这样相信哈，但是你信不信由你。所有关于救护啊、医院很多的卫生机构，它基本上就用这个标识。这个标识肯定我们信主的人就知道，它是从圣经里面啊沿用出来的哈。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图是比较错误的，它就是有两条蛇啊。这个是底下的那个武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两条蛇那个就有一点错误引用啊，两条蛇跟一条蛇有什么不一样呢？摩西举杖是一条蛇哈，那如果两条蛇呢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那两条蛇呢也有它的这个魔术这个邪术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看那个两条蛇。总归呢，这个杆子上有一条蛇的这个卫生机构或医院啊，这个是无可厚。这个无可推诿的，它来自于铜蛇的故事，仰望铜蛇哈，仰望铜蛇就得医治嘛。好，我们看下一页。好，那一页呢是提炼血清之夜。刚才我们稍微说了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内容其实是多，但是呢，我大致上就把它理出头绪来了以后，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就有些地方我就不多解释了哈。十字架是跨越死亡的唯一道路啊，所以仰望铜蛇其实不是。真的我们去找，哎呀，到底铜蛇是谁啊？其实仰望铜蛇就是仰望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他成了，他提炼出宝血，他的宝血流出来能够赎我们的罪，从那一刻开始那个才成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十字架离十字架很远的地方啊，我们只是平常喜乐平安啊在那边讲，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靠近十字架的，是要仰望十字架的哈，所以十字架是跨越死亡的唯一道路，是使人得救或灭亡的终极审判，它是一个审判而且还带来一个什么样，除了拯救这个生命以外呢，它还可以带来医治，还有使人得平安。这个是我们活着的日子，我们不但是将来有永生，而且呢，我们在活着的日子呢有医治有平安，这都是十字架的功效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主复活，圣灵降临，三千人悔改。各位，我们即将要读到的这个新旧约衔接的部分，特别是在圣灵降临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讲了一篇道，这一篇道讲得很清楚，他就说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们听，他说你们当时啊，你们当年 就是几周以前啊，你们所定死的就是弥赛亚，你们所定死的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你们所定死的，你们把先知给定死了。所以当这些百姓呢回到那个光景的时候，他们这三千人就悔改了。这三千人悔改了，而且问彼得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三千人就这彼得就说，你们当受洗归于受洗，罪得赦免啊，就必领受圣灵。这三千神就归受洗归主，而且成为初代教会。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其实也很明显的，这三千人呢，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是高呼钉死耶稣的人他们原来欢呼耶稣进京，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他们就高呼要钉死耶稣。他们的罪性发作，罪性发作最严重的毒蛇就是要钉死耶稣。所以他们罪性发作钉死耶稣这件事情被记录下来。彼得后来再讲到他们圣灵充满了以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当时钉死的是耶稣，钉死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啊。他们就悔改了。所以悔改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悔改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悔改到说，我们的罪性呢是会钉死耶稣的。我们不是只有普通说谎的罪，不是一般的心思意念的罪，我们的罪性大到一个正常的状况，大家正常的发挥，就会像那一夜一样把耶稣给钉死了啊。所以这些人，这三千人的悔改是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悔改必须回到什么？回到我们的罪啊。不是作奸犯科哦，不是偷盗哦，不是强奸了，不是这些哦，而是我们正常的人性发挥，在人性里面的那个罪恶就可能集中起来，在那一夜把耶稣给钉死了，而这正是耶稣要显明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想先说到这里。所以初代教会在十字架的宝血里面建立了啊，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哈，各位一定会想哈，说是不是？哎呀，我们跟钉死耶稣有什么关系？是犹太人钉死的耶稣？不不不，圣经四福音书里面展现的那一页，是全人类的那一页，只不过用了一个民族来把所有的罪恶集中起来，把耶稣钉死了。所以这些罪恶我们都有份啊，我们的人性里面都有，只不过上帝是用一个民族来代表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哈啊，特别是现在我们讲西元前、西元后。主前主后真的不是只有记在我们的年龄，不是记着历史的意义而已，它记着就是十字架的前后。在耶稣来以后定了十字架，十字架成为主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救恩的依据。那主前就是旧约时代在遥望十字架，那主后我们是在仰望十字架就得救。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很重要，就提到了什么，耶稣就自己都提到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除了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让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语双关哈。一方面呢，耶稣真的要被举起来，那耶稣要怎么被举起来呢？一般当时听到的这些法利赛人啊，或者是当权派呢，他们很忌讳，他们心想说，你想被举起来啊，你想揭竿取义啊，你想闹革命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耶稣是真的说的是实话，耶稣不是说谎话，耶稣是实话实说，他是会被举起来，只是很多人当时的人甚至他的门徒都以为他要被举起来是被众民拥戴去做王啊，你没有想到他被举起来是在最残酷的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而这正是上帝的心意，要借着耶稣基督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提炼什么，来提炼抗毒的血清，来提炼抗罪的血清，来提炼除罪的宝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应用的经文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上帝如何让他的独生，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呢？是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啊，是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那如果我们信他，信他的就是仰望他的，仰望他的就是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仰望他的，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然后不但不会灭亡，而且会永生。但是不仰望他的呢，我们迟早就得死。所以上帝说，神的儿子来，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因为世人的罪早就已经定了，他来乃是要赦免人的罪。所以他来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带来救恩，二方面要带来一个审判，也就是十字架已经成了，成立了以后，如果相信的、仰望的就得救。但是如果连十字架都成立了，确实觉得自己还是没事啊，我没有被蛇咬，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没有这么大罪啊。你讲讲弟兄啊，你的罪大啊，别人我只有一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得赦免，他就可能会剧毒攻心而死啊。所以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基督徒是如何仰望十字架呢？其实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信，这样的信心就带出来的是永生，不至灭亡哈。那么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好，那对，我们看下一页。对，没事啊，慢慢来。所以啊，我们做基督徒，仰望就是相信的意思。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可以说他进京的最后一周呢，他不是沉沉默默的哈。各位记得哈，耶稣出来服侍，他受过洗，出来服侍，他都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他没有张敲锣打鼓。他虽然到处传讲天国的道啊，医病赶鬼，很多人跟随他，他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越来越多哈，犹太人啊，还有那些法利赛人当权派啦，宗教分子啦，他们都很嫉妒他啊，觉得怎么这些人都跟着他了啊，我们原来大家都听我们的，现在都跟着他了，就很记恨他啊，就想早就想除掉他了。那耶稣呢，却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说话应对之间呢，也非常有智慧，不会把他被他们抓到把柄。但是最后一周呢，就不一样了。最后一周呢，他是大模大样的走进京城了，走进京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这一周他进京的时候呢，他居然自称要被举起来，然后他说他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然后他的步道是有神迹啊随着他的。然后他的应对啊是智慧的，没无懈可击的。他甚至于在最后这一周，他看到了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当权派啊，那些希律王的这个爪牙，还有那个祭司府的那些传道人啊，那些牧师啊，他都特别说他们，说他们是凶恶的园户啊，他们没有好好的替主人管园子，反而把园子拆散了啊，也把这个园丁打死打伤了哈。他还推翻了这些祭司做买卖的桌子啊，那个祭司在耶路撒冷里面兑换银钱的时候就赚两笔钱，一个是汇率，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养了很多的牛羊鸽子，这些让远道来献祭的人能够向他们买啊，又贵又要付汇率的钱啊，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做买卖啊。所以耶稣竟然还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又骂他们是凶恶的园户，又宣告圣殿将会被毁啊，三天以后他会重建啊，然后又指出啊，在末后的日子啊，有很多的假先知啊，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些号称为犹太教师的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 啊，他们还要教民众啊，教这些啊瞎子领瞎子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这些假先知越来越多哈，然后还指出什么？还指出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啊，是将来要哀哭切齿，然后连续骂了八次。所以各位看最后这一周耶稣进城的时候，不是沉沉默默的哈，是大张旗鼓的然后去得罪人。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讲，从那些想要害死他的人来讲，他就是找死嘛。一句话就是找死，本来就想找叫弄死你了，但是你现在自己还在惹怒我们哈。看下一页。 好，那为什么这个当权的人要制止他呢？那当权的当时有哪些人呢？其实最重要的当权就是西律王。西律王是罗马的傀儡政权，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呢，管理犹太人的当然是最主要的还是罗马，因为罗马那个时候是很强大的，他们有分封王，分封王就是说他们派了傀儡王，叫以犹制犹哈，好像汉奸是一样的哈，那么他们就派了西律王来替他们管理犹太人，这是西律王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这个傀儡政府，然后呢是罗马人的傀儡政府是来管犹太人的，那另外呢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生活是很重要的，所以信仰生活谁在管呢？是祭司府，祭司府有大概几百个哈，据说有200个这个祭司，他们在轮班，有大祭司、小祭司轮班每一周轮班，然后他们等于就是现在所谓的传道人就是传道人和牧师，这些人呢也是可以说是已经我刚才讲了有400年上帝不讲话那百姓呢也就行礼如仪有觉得说他们反正就是跟着这些西律王然后跟着这些祭司府的人平常也过信仰的生活那祭司法利赛人文士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那西律王能够收他们的税，再交给罗马所以他们也就习惯了。那当权为什么要制止他呢？因为耶稣出来了他们明明知道西律王其实是犹太人，还有那祭司府的这些传道人早就知道了，他们在旧约里面就预言了这个以利亚要来也知道了弥赛亚要来但是真正当这个牧羊人报信报喜信说这个救主生在伯利恒生在马槽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就是说要把婴孩给杀掉各位如果记得的话，马太福音就讲到了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爸爸妈妈就带着他还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逃亡了就是因为有人要杀他。那为什么呢？就是既得利益者被影响了，他们要维稳所以他们是要维护权贵既得的利益因为他们既得的利益是大家现在都听他们的他们已经行礼如仪了他们已经一切都能掌控了，现在居然真的来了弥赛亚，他们反而不但不高兴，而且他们想要除掉他。各位想到这个就是人性人性里面常常就是这样子的嘴巴讲是一套，但是其实心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反而我们为了利益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丧心病狂的事情而且还会有很充足的理由还要定他的罪。所以当时定他的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说他是这个异端说他自己称他是神的儿子他而且说他是迫害分子他想要搞革命，因为他说他要圣殿要被毁那要毁掉圣殿，那这样的言辞岂不就是反动嘛？就是反动所以他可以说是得罪了当地的人。当时的这个当权派呢？有3种一个就是罗马一个就是西律王，还有一个就是祭司府的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这个宗教人士，而最恨他的其实就是宗教人士，因为宗教人士其实是借着信仰的名目呢，可以说是掌控辖制了所有的百姓听他们的，他们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听但现在来了一个比他们更能说的，而且像是从上头来的，又能行神迹的，又有爱心的，又虚怀若谷的，又能够吸引大家跟随他的，他们就非常的非常的担忧，所以想要除之而后快，善良的百姓因他而觉醒，人心向背都跟他去，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那条毒蛇，那天从创世以来的那条毒蛇撒旦，他其实最担忧，因为他知道这个耶稣来是要来对付他的，但是他不知道他耶稣要怎么对付他，不知道，我们看下一页。神子从天降成了肉身，使敌人中了自己的圈套，在诡计中成就了天意，被钉在十字架举起来，无罪的人替罪人替罪替罪的圣爱流出宝血，炼成了血清，炼出了血清深入了虎穴，踩碎了蛇头，仰望铜蛇，死人就可以复活这一段我想也讲的大家就很明白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目的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肉身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过程 其实当时的宗教人士、当时的仇敌撒旦是搞不清楚的啊。这个过程，耶稣知道，上帝知道啊。耶稣就在走上帝要他走的路，就是要上十字架。但是仇敌呢，却以为耶稣基督让群众拥护他，把他高举起来当做王，然后呢，破坏着现在地上的秩序啊。他们仇敌撒旦已经借着希律王跟宗教局宗教人士掌管地上的一切呢，要被破坏掉啊，不能维稳了哈，不能既得利益，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就生气要杀死他。但是这一生气要杀死他呢，要定死他呢，反而又中了自己的诡计啊，所以他们用尽的千方百计的这个机关算尽的，想要把耶稣害死，而且要叫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反而成就了耶稣在永恒里面本来就要做成的事情。所以这就是非常奇妙的那一页啊，那一页毒蛇的尾巴完全露出来了。耶稣基督完全踩了他的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下一页。在这个地方看到那个时局是什么？是一个逾越节哈，在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羔羊的那一夜，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要往哪里去呢？”门徒出去了，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就吃。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你们都喝了吧。”耶稣说：“这是我的血啊，为你们流出来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以后不再这喝了。将来我再来约你们的时候，我跟你们约法三章啊。将来再叫见你们的时候，我们会在新天新地，在永恒里面，我们来喝新酒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很需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说：“你们喝这血的时候，要纪念我的死。”实际上，耶稣的死最重要，耶稣的死才带出复活的大能，耶稣的死才能够提炼出什么？提炼出血清，才能提炼出抗毒的血清。抗病毒的血清，抗什么？抗罪、除罪的血清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很重要。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耶稣的死很伟大，但是耶稣的基督的死是因为谁死的？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定死了他，不是只有犹太人定死的他，是所有世人的罪啊！而且是很自然的罪，不是作奸犯科的罪，是我们本性的流露就能够把他定死啊！我们往下讲，稍微快一点啊，下一页。所以主耶稣被害的那一夜呢，罪欲横流在耶路撒冷城，神羔羊献宝血挽回祭啊。所以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了那一天晚上仇敌撒旦动员了所有人类的罪性，好像很自然的表达出来，而且是全民，到最后全民公投都说放了强盗，定死耶稣啊，这个是大家全部都网罗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那一天晚上的这个，人类的罪恶总动员哈，也可以说人类的罪性发作了。而这个罪性呢，在一般人来讲都不觉得，都觉得很自然啊，很自然啊。但是很自然，其实就等于已经中了蛇的毒，而不知道自己有罪，而不知道自己被蛇咬了，不知道自己被蛇咬是最大的问题啊。实际上大家都被蛇咬了，是。那里面的那个劣根性自然的发挥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天晚上的罪性有出卖耶稣的贪婪啊，出卖耶稣贪婪的罪在圣城啊，所谓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机关算尽，谋杀在圣城，三不认主，胆怯在圣城，大家都知道是谁啊，罪畏惧权势，翻脸在圣城啊。刚开始大家都拥护他，到后来都翻脸了，都说要定死他，因为大势已去。说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我们跟了半天，结果你自己要死，你还不能救自己，死得这么惨，死得这么屈辱，死得这么羞辱啊，我们怎么下台了？我们怎么往后走呢？所以所有过去曾经拥护他的人，不是跑的跑，不认的不认啊，就是公然说要定死耶稣啊，这都是后来这些人都回顾说自己有定死耶稣的罪， 那我们是不是呢？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要想，我自己也曾经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仔细的思想了。如果我也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啊，对不起，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承认我一定会钉死耶稣，因为我的信仰里面不准确，我觉得耶稣应该做的事情啊，不合我的心意。我觉得耶稣你是救主没错，但是你要如何救我？你要照我的方法，你怎么可以自己跑去死呢？你怎么可以自己跑去钉十字架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方法来救我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耶稣照我们的方法来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希望耶稣照我们的方法来救我们，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就会厌恶他，我们就会成为钉死他的一份子。各位想是不是这样呢？啊，因为他不合我们的心意，那上帝怎么可能合我们的心意呢？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眼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的。那我们确实想我们自己所想的，然后希望耶稣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结果他自己跑去钉死了。这件事情呢，是永恒中的一个奥秘，也是那一夜提炼血清的一个特别开始。所以我想那一夜的这个整个审判过程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坏人结盟合谋在圣城，放走强盗妥协在圣城，鱼死网破啊，善逃在圣城，永恒的大审判哈，死缓在圣城。我在最后发明了一个死缓哈，其实死缓是我们也常常听说的名词，也可以很明显的用在我们的救恩上面。其实我们这所有的人，在没有得到救恩以前，包括当时的这个民数记所讲的这些人，其实是因为神的爱暂时保留了他们，暂时保留他们做什么？等待那条铜蛇啊，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等候我们能够信耶稣得永生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活着也就是一定会死的，就是死刑都已经判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世人皆有一死，且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没有什么一死死了又一了百了哈。我们有的时候华人有的时候会说，好像很干脆，好像很大胆，说死了一了百了。其实死了一了百了这句话也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掌管生死的不是我们，我们不是说一了百了，是没完没了啊，是死后且有审判，且要死在罪中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啊，耶稣基督他借着地上的审判很有意思，他借着地上的审判显明了人类的罪，他很有意思，他借着世人定他的罪，世人如何定他的罪，而他自己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却被我们定罪了，而且我们定他的罪是定死他，是在十字架上受酷刑定死他，所以如此我们也就定了自己的罪。所以有人说，哎呀，那有这么严重吗？我蒋某人也不过就是说过些谎啊，有的时候心思一点不纯净啊，有的时候稍微有点歪心思，有这么严重吗？我也没有作奸犯科，也没有偷杀人放火，我需要被定死吗？我需要你来替我死吗？耶稣啊，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啊？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些潜台词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自己中的毒有多深，自己的罪有多重。但是上帝就借着我们钉死耶稣这件事情，是当时的人异口同声的要钉死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只是审判了耶稣而已，你们也是审判了自己。如果神的儿子没有犯罪，你们都要把他钉死，那你们的罪可就大到必须被钉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所代替的罪是我们被钉死的罪，我们最后应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啊，是谁钉的？是我们自己钉的。上帝借着人类审判了耶稣，而同时审判了全人类啊。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哈，靠着圣灵啊，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上帝是怎么审判全人类都有罪呢？而且这个罪是必须挂在十字架上呢？是因为人自己审判了自己啊，就像先知拿单啊，我们曾经知道一个故事啊，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说，啊，说了一个故事，他其实是让大卫去审判啊，说有一个富翁，他自己有好多羊，啊，结果他呢，朋友来了，他反而把隔壁邻居的那个穷户的只有一只羊啊给宰杀了， 杀了以后，他自己好像就没事了啊。那他问大卫啊，说这样的人怎么样啊？啊，大卫说这样的人该死啊。这大卫审判的这个杀别人羊的这个人嘛，所以拿单就说那你就该死啊。你如果说那个人该死，因为你自己呢，你这强占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把乌利亚给杀了。所以我们想哈，上帝其实很公平的。上帝借着人类审判耶稣而审判了人类啊，所以我想这个不很重要。我们都是人类的一群。我们看下一页。好，那我们看在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件事情，我们接着要讲的会比较稍微简单，但是也要详细一点哈。当时的巡抚叫比拉多啊，他当时就说他有个惯例哈，他当时叫这个跟众人讲，现在是逾越节哈。你们现在把耶稣逮过来了，但是呢，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所以比拉多说他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情。但是犹太人很狡猾，犹太人想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啊。可是因为犹太人当时在逾越节，犹太人本身没有死刑权，而钉十字架这件刑法呢，只有罗马人可以做，而且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可以下令。十字架的这个酷刑，这个羞辱而死的这个酷刑啊，脱光了衣服被钉在上面，血淋淋的这样死掉，是这种酷刑呢，是罗马人对强盗还有对政治犯啊，如果是政治犯，罗马人就可以下令要把他钉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当时的犹太人的当权者是想把耶稣除掉，但是他们下了狠招。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我要把你治死以外，因为你现在名声大噪，太多人跟随你了。如果我们把你杀了，简单的杀掉以后呢，你反而成为英雄，人家会纪念你啊。但是，所以现在呢，这些犹太官府的人啊，这些宗教局的人，这些祭司长，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既得利益者，他们想要把耶稣治死，不只是治死而已，还要让他死得很难看，死得很难看的结果。就一定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强盗或者是政治犯，是羞辱而死，是遗臭万年的啊。所以啊，你耶稣想要被高举起来，是不是啊？你想要让大家拥戴你，是不是啊？我们现在不但要把你杀掉，不会让你简单的死掉啊，让你简单死掉，你反而成了英雄，大家还纪念你，还记得你，但是我们要大家都忘记你，让你完全被谋杀掉。就是让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动了比拉多的手，这个主意啊，希望比拉多能够配合的啊，能够配合他们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哈，是称为基督的那个耶稣啊。比拉多知道他们原来是为了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啊，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以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跟长老啊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啊那个强盗啊，除灭耶稣。比拉多见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们啊，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比拉多洗手的罪，这个洗手的罪岂不也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犯的罪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些事情我们是直接、间接有责任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躲到一边去，说这个事情事不关己啊，跟我没关系，跟他们有关系啊，跟我没关系，我是脱得干干净净的。其实没有这回事哈，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直接或间接是有份的啊，我们该说的没有说，我们该反对的没反对，结果我们助长了这个邪恶的势力啊，到最后邪恶的势力作怪的时候呢，我们反而站在一边说这不关我的事啊。这就是比拉多洗手的罪啊，所以有人说比拉多现在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常常在洗手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天晚上的阴谋是在历史上记载的，因为这一天的晚上是罗马人的历史是有记载的。那个时候的巡抚是比拉多，比拉多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呢？已经查考出来了，叫做 Claudia。克劳蒂亚又是谁呢？我们必须介绍一下，为什么克劳蒂亚可以下一个条子呢？在这里，他是说托人讲话，不是托人讲话，他是写了一张条子，在条子上说这个异人的事情你不可以 管啊，因为昨天晚上我梦到他受了很多苦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看到了比拉多他啊，比拉多为什么会相信，为什么会信这个他太太的话呢？啊，因为比拉多是夫随妻贵啊，夫随妻贵，因为这个克劳迪亚是有罗马皇室血统的表亲的一个血统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比拉多是原来是一个孔武善战，但是没有脑筋的，很冲动的一个一个将军，但是他如今能够做到一个地方官，可以做到一个巡抚，是很大的一个官，是靠着他太太啊，因为他太太有皇室的血统，所以他太太讲话呢，他必须听。而他太太呢，这克劳迪亚就是他的妻子啊。克劳迪亚呢，其实是很当时就已经住在耶路撒冷，长久住在那边哈啊，有一点像还没长久，如果说住在希腊或怎么样，他就了解了一个地方的事情啊，就认识了很多耶稣的门徒，特别是那些玛利亚啊，那有9个姐妹哈，他都认识，然后跟他们很熟。耶稣的日常生活啦，耶稣的言行举止啦，耶稣的神迹奇事啦，耶稣的爱心呐，他都听说。所以他对耶稣也是非常仰慕的，那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为什么说你，托人送一个条子，紧急的送给比拉多，说你不可以动这个艺人呢？啊，是因为那天晚上，礼拜四的晚上10点钟，礼拜四的晚上十点钟，据查考啊，在圣经上有记载，但是在历史上也有记载，那天晚上有一个人去看了比拉多，那个人是谁？就是该亚法，就是当时的祭司长啊，轮值的祭司长该亚法，只有他能够直接到这个巡抚院去，他看了比拉多，他在跟比拉多说什么呢？啊，他跟比拉多说像，意思就是说明天早上我们会解送一个犯人到你这边来，你要定他定他十字架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啊，他是政治犯，啊，因为他如果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他就是政治犯，啊，他就是搞革命的，啊，他自己怎么能够自称为王呢？犹太人的王一定要罗马人分封。啊，怎么可以自称为王呢？自称为王就是政治犯啊，就是要叛乱啊，就是要叛乱，就是搞革命。所以呢，我们会把他解给你，然后呢，你就要造叛乱罪啊。我们现在逾越节，我们不能处死他，但是呢，你可以造叛乱罪，钉死他，一定要钉死他，钉十字架。这个比拉多呢，在当天晚上，据说呢，也就答应了，因为他太太在房间里面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啊，为什么比拉多会听他们呢？因为他们一定要取得比拉多的同意。因为比拉多如果那天晚上不同意，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耶稣解到面前的时候，比拉多照样可以说：“这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我不管。”那一不管的话呢，这他们的计划就落空了。所以他今天晚上啊，就礼拜四的晚上，一定要达成一个共识。他们如何达成共识呢？因为比拉多，他也必须跟地方的势力交好。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希望他能够安抚维稳地方势力，如果出了什么事，常出事情的话，要唯他是问，所以地方的稳定，他需要跟宗教局的人合作啊，跟希律政府合作，既合作又斗争，他们彼此是不和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在某些事情上又必须合纵连横啊，尔虞我诈啊，这个个人就是交换条件，所以那天晚上比拉多答应了，第二天要钉耶稣十字架。那在这个时候呢，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正坐堂的时候，这个太太啊，克劳迪亚的这一个小纸条就到了比拉多的手上。那比拉多这个时候一看太太的小纸条呢，就突然想到昨天晚上答应该亚法的事情呢，可能不这么简单了，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缓慢的方式，不像过去他很冲动，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昨天晚上既然答应了该亚法，说要把他钉死，把耶稣钉死，那就立刻钉死就算了。但是没有立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收到小纸条了，这个小纸条来自于他的太太啊，他的妻子，他必须重视，不重视不行啊，因为他太太对他的这个官位是有生杀大权的，所以比拉多就拖而又拖，就不再就开始审问耶稣了。其实都没有必要，因为犹太人说我们都已经审过了，他就是有罪啊，他就是这个异端啊，他就是这个破坏分子，他就是革命分子，罪行已经定了，你不要再审了。但比拉多还是又审了一遍啊，还说呢，我查不出你有什么罪来啊，这都是缓兵之计，因为比拉多心中有个疙瘩啊，有个坎他过不去，因为他这个时候不能够照昨天晚上 答应这个盖亚法，答应祭司说，我今天就直接把他钉死了，他一定要拖，一定要拖啊！所以拖了这个以后呢，接着下来他又问，他又问耶稣啊，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吗？啊，结果耶稣被坑了，就是说这些宗教人士就说你指着上帝发誓，你现在不能说谎啊，有一句就说一句，你是不是啊？所以比拉多又连续问了三次，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结果耶稣说我是，因为耶稣说的是实话，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而且是当时可以说是全世界将来都要成为他的国，所以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也没有错。当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这个罪行其实他这个政治犯就已经定了，因为他自封为王。但是呢，比拉多还是不死心，还觉得还有路可以走，所以他就又放出一条路来啊。其实这条路呢，也就是仇敌撒旦啊要设计的，给全部当时在场的群众要一起钉死耶稣啊，不能说只有少数人要钉死耶稣，或者只有罗马人要钉死耶稣，那耶稣还是一个英雄。那但是如果所有的人要钉死耶稣，那耶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而且呢，死得遗臭万年。所以当时比拉多就说啊，今天逾越节啊，这本来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情啊，我本来不要管的，但是今天逾越节，你们既然不管，我来管啊！我照你们逾越节的规矩，你们有两个犯人，一个要放掉，一个可以放掉一个。今天逾越节可以放掉一个，是放掉这个强盗巴拉巴呢，还是放掉耶稣呢？在比拉多的眼中，大家一定会说就放走耶稣嘛，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那强盗还需要查吗？所以他没有想到呢，大家异口同声的都说钉死耶稣，放走强盗。这就是人类重罪所归，所以各位就想到说，那我会是那个人吗？大势已去的时候啊，我们为了怎么样啊？为了人在江湖哈，我们想要自己的小确幸，我们觉得自己呢，只要能够存活就可以了，反正耶稣对我也没有用了，耶稣自己也救不了我了，他自己都救不了他自己，他都要死了，我干嘛为他说话呢？就钉死他算了钉死他反而干净啊，省得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想说到这里的话，大致上各位就知道那天晚上的罪恶。我们很快的看下一页。好，那没关系，没关系，我就继续讲哈。我想也就是说接着下来呢，我们会看到的经文这些都提出了那天晚上，其实可以说是耶稣是被这些这个官府的人、当权派还有宗教人士呢，很成功的钉上了十字架。他们在各种的诡计算计之下，很成功的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啊。那耶稣呢，也很成功的走上了十字架。所以有一段经文呢，其实是腓立比书里面说的哈，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却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临时发生的，是不得已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早就计划，他早就说明了，他早就要照上帝的心意，要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世人要钉死他，那他就要替世人而被钉十字架。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耶稣成功的走上了十字架，完成了血亲啊，毒蛇血亲的提炼。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复活节的时候，仰望这一只铜蛇，我们就能够得救。也就是我们信耶稣，信到什么程度？不是信他是神，也不是信他会行神迹，是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有这么严重吗？有，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严重的钉死了他。我们审判了，如何审判了耶稣，就如何的让神审判了我们。所以这一天晚上，我们可以说是 Good Friday。它完美在哪里呢？它完美在仇敌成功的把耶稣钉死了，把耶稣在十字架上举起来了。耶稣呢，也成功的被举起来了，也钉十字架了。这本来就是耶稣要做的事。然后上帝呢，很成功的显明了那一夜，众世人都犯了罪啊，而且死后必有审判。这审判呢，必定会让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以至于我们中的毒是很重的毒，是中了那起初那条蛇的毒， 那就是什么？骄傲、贪婪、说谎。骄傲、贪婪、说谎，是我们跟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重罪加起来，把耶稣给钉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底下的经文我们就不看了。那我想只是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要回顾我自己到底有什么罪。其实我们的罪就是钉死了耶稣，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如何钉死耶稣，我们就如何需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只相信耶稣给我平安喜乐而已。耶稣受刑罚使我得平安，耶稣受鞭伤使我得医治，那是当然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替我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我必须要相信的。如果我不相信这个，那耶稣钉十字架就不是仰望同蛇了，我们的罪就没有除掉。所以初代使徒啊，初代的这个教会是3000人信主，那3000人的悔改的基础就在于他们相信，他们也回顾了他们是如何的，大家异口同声的要钉死耶稣，而他们就犯了这个重罪。然后他们仰望耶稣悔改的时候，上帝就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以那一条铜蛇来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好，那我到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想把时间就交还给韩梅姐妹，谢谢。